呢，在这个一开学的时候呢，我就跟同学们一起呢，就读这个所谓的教学大纲里头有很多的目标。那因为我的教的课程非常的多啊，所以这个课程的目标跟那个课程的目标跟另外一个课程的目标跟另外一个课程的目标啊，常常啊有时候会有一些混淆的时候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必须要非常的 focus，要非常的注意，在我教导这个目标有哪一些目标如何去达成的过程里头啊，这个我要很专注的，才不会去弄错，因为课程太多了。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在无论是在学术、在读书也好，在商业界的管理也好啊，甚至我们的个人的生命的当中啊，有一个名词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听过，叫做目标管理的。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到底我们的目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意义啊？Dale Carnegie 呢曾经针对大概有一万个不同种族的。还有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性别啊，经过做了一次调查，他发现这些一万人当中啊，大概只有3%的人能够明确的明白自己有什么目标，而且他们知道如何把这个目标给落实了。另外97%呢，广东话叫蒙查查，根本没有什么目标，甚至于目标有目标不明确，有的目标不晓得如何去执行。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经过10年以后，Dale Carnegie 又再一次的对这一万人做调查啊，他非常的吃惊的发现啊，这个总样大概这个所谓的总样本数是一万人的当中5%的人不见了，另外还有95%的人还活着啊，在这地方呢，我们看见这原来属于那97%的，就是那些蒙查查的。他们除了年龄增长10岁以外，听清楚了，除了年龄增长10岁以外，这97%的人，无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在他们的工作里面，在他们个人的成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10年了，弟兄姊妹们，刚才陈牧师讲到那首诗歌《岂可空手回天府》啊。我刚才唱的那首歌的时候，我有很大的感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只有3%的人是与众不同的。弟兄姊妹们，这个97%里面的人口里面有多少的基督徒啊？可能在他们的生活领域里头啊，已经有一些成就了，可是他们在这10年当中，97%的人一点进展起色都没有，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OK。所以，我们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目标管理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所有的目标的管理，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梦想、把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能够落实的，而且有策略的来进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帮助我们呢，在这个理想在我们的梦想跟实际能够把那个差距能够拉到最低的程度。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自我成长，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成就的过程当中，那个自我的认知、自我的形象能够建立起来，也帮助我们的个人的生命有这个所谓的远见、有担当，让我们借着这个目标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讲，不但是2021年，在接下来的几年。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晓得，你跟我都不晓得，2022年会是什么一个情况。但是我要告诉你，2021年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设定好的目标、对的目标、合神心意的目标，好好的去执行。那我们这一年就没有白活。过去的一年我们在这里看见，从3月中那个时候我刚刚从以色列回来，那美国的国境就关起来了啊。我们整个美国的社会就完全的 shut down，就是很多人就是在家里关在家里，不能出门，更不要说有没有工作的可能性。那我们在这里看起来，2020年好像很多人是白白的经过了，对我来讲，2020年呢有很大的意义让我呢能够虽然关在家里我不能出门不能去这个其他的国家来做这个 ministry 做培训的工作连讲道、教学、开会完全都在 Zoom 里面， 但是对我来讲很有意义，让我跟神更加的亲近。我很感谢主，盼望我们2021新的一年，我们要好好的趁这个时间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今天已经是第三个主日了，如果有领 paycheck 的，我相信你们前天已经拿到第一张 paycheck 的，1月15号。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立定我们的目标，让我们能够朝着这个目标来走。今天我们要读到的经文当中，刚才Sam 弟兄带领我们的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第12节到第16节，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应当如何来做。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的背景。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那这一本书呢，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在主后大概62年春天这一段时间所写的。当时他写这一封信的时候是在罗马。弟兄姊妹们，他在罗马做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不是在罗马过罗马假期啊！对不起啊，他不是在那里度假的，他是被关在监牢里头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虽然使徒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罗马这个地方，他是属于这封书信是属于监狱书信，就是他在坐牢的时候写的，但是。他仍然写出这些爱的书信来鼓励教会啊，当时是鼓励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无论什么样的境况，都能够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乐。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们，在2020年，我们看见那个景象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但是就这样发生了。2021年。你我都不晓得随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前几天我还看见英国的一位将领，退休的将领，英国的军事家，他说第三世界很快会爆发了啊，这个我不确定啊，我也不是拿他的话来吓大家的。但是我要告诉你，2021年会是一个多变的时期，让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多变的时代，我们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不变。我们有什么不变呢？我们的信心不变，我们对主的爱不变，我们对这个福音的信仰抓住，紧紧的抓住不变。唯有这样子的做法，才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永远过去，从昨天今日，永远是不改变的上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满足跟喜乐，是腓立比书这一卷书使徒保罗最重要的主旨。他要帮助我们了解认识生命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喜乐。弟兄姊妹们，我们当中有多少你现在没有喜乐的啊？天天坐在家里很闷哦，都快发飙了啊！没事就找狗算账啊，找太太麻烦啊。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我们还是要有喜乐的。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经文的，在整一卷书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是在整一卷腓立比书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是在保罗在警告，也在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要好好的在各样的境况当中都能够倚靠神啊，他自己与他自己作为见证。所以这个部分从第4节到第14节呢，就是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的见证啊。当然从第4节到第6节呢，我们看见他提到他的过去的犹太的传承啊，他过去有什么的背景啊，为什么他要讲这些呢？是用来吹牛的吗？我们等一下会看见。然后呢，到第7节到第14节是讲到他过去他曾经所经历过的，他对过去的态度，还有对现在的态度，对将来有什么样的盼望。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清楚的，我们看见保罗在字里行间，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来活。无论是在主后的62年也好，或者是2021年也好，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盼望弟兄姊妹们永远记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何在任何的境况能够达到那个喜乐的境界呢？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人这一生最大的满足呢，这不是说到就能够拿到或者是得到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操练的。 所以我们如何来操练？在这支新的一年啊，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习到有些重要的圣经的原则来帮助我们操练。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保罗他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立定志向，我们不要回头看啊！我最近呢，今天早上读到这个福音书《路加福音》里头呢，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扶着你向后看的，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灵命上。OK， 所以我们不要扶着你向后看，也不要被搅扰了。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原则。第二个，那我们如何来抓住神的应许呢？啊，刚才我们看见，我们要对着紧紧抓住神的应许，而且要知道这个应许是什么，那个应许的内容是什么。啊，这是第二点我们要看的。第三个，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的来进行？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我们不要让一些东西来搅扰我们啊，影响我们的世界。我的所谓的世界不是 world， 是我们的眼界，我们所看见的。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看见使徒保罗很清楚的啊，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不是以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还要怎么样？向着标杆直跑。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别的字眼，叫做标杆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对这个标杆有什么样的理念啊？但是在当时的情境之下呢，其实就是保罗告诉我们他所努力的集中的目标是什么。还记得我们讲到目标吗？我们看见这个目标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在希腊原文里头，那个罪的定义里头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的定义。这个罪的定义，什么是罪呢？罪就是射不中地，就是你在打靶也好，在射箭也好啊，那个靶心就红红的一点。大家不晓得有没有还记得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目标管理里头有一个红红的靶心吗？如果你射箭没有达到那个靶心，那就是罪。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的，让我们能够对着它怎么样来努力的方向。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标杆这个理念呢，在当时是这个情况的。那我自己是学航海的，所以呢，我们在航行的当中，特别是进出港口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你们在那个港口是非常的窄的啊，它不是像这个高速公路一样的，好像75啊，有四条线，而且线都画好了。哎呀，大家都有井然有序的照按着那个行车道来进行开车。在海上是没有这个车道的，不是一条线一条线的。所以呢，你什么时候走偏了你的航道呢？没有人知道。如果你没有一个标杆来帮助你的话，你就不晓得你是不是在这个准确的航道上。当你偏离这个航道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会出了什么事情呢？那个船啊，不是船啊，那个货柜轮，像这么大的货柜轮就会撞到这个岸上去了啊！你们知道那个货柜船一撞上这个岸啊，就会出了海事的这个意外啊！你们知道那个损失是有多大呢？是非常的大了，那个不是算百万美金的啦，有的是更高的金额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标杆对航海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在港口里头可能就是用像这样的灯塔来引导我们啊。那因为我最近呢，航空比航海多啊，可是我不是自己开飞机的，你知道吗？但是我在飞机起降的时候，对我来讲是最紧张的啊，在飞机起降的时候是飞机航行当中最危险的一段。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那些训练那些航空的这个机师们，这些 pilots 啊，其实在他们的模拟机里头啊，有像这样的景象，看看远航道的近口，那个尽头啊，有一个所谓的标杆，英文叫做 beacon。 你们看见了吗？这是航空在机场里头飞机要降落起降的航道的尾端有一个红点，虽然看起来是红点，但是它的设置里头是非常重要的， 来帮助我们，让这些飞机的驾驶的机师，这些 pilot， 他在降落的时候是对准这个红红的这一个点啊降落的。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飞机因着降落的时候，因着风的关系，或者是这个整个，如果你知道，特别是我们在 Dallas 这个地区啊，这个 DFW 机场，它有所谓的偏风的现象，那个风啊会让这个风太强了，就把飞机吹偏了航道，所以很有可能这个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就常常是这样来来回回的，要尽量的保持在这个航道的当中。那这张图看起来好像这个飞机很有可能就在这个航道的左右两边啊乱跑啊，但是在飞机的机师的训练降落的过程当中啊，你们看见这些窗口吗？这个框框啊，就是当它越靠近航道的时候，你知道它就越准确，那个偏差，所谓的偏航，英文叫 deviation， 就是你飞机偏离航道的那个容许度会很小的，也是越靠近航道要越准确。弟兄姊妹们，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我们不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太大的这个容许偏航的程度的。那保罗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他用标杆的字眼，他告诉我们生命要对准的这个标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但是在他的生活当中有什么的实际是一个偏航的态度呢？一个现象呢？那我们要看这个上下文，所以请大家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第三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的地方，他这样子的告诉我们，他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很清楚的保罗就告诉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生命的态度是有一个偏航的现象，也就已经偏离了这个目标了，那个夸口。我们在这里看见靠着肉体的夸口会使我们偏离的目标，今天我们的眼目就会看在自己的成就，自己有什么样的成就，自己有什么样的本钱，自己有什么样的资本，自己有什么样的才华，自己有什么的恩赐，就会产生这种所谓的骄傲的态度。那保罗说，我不是靠着自己，我如果要靠着我自己夸口的，我更有可以夸口的啊！所以他就以他自己的过去的背景，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过去的传承也告诉了腓立比教会的人，他不是用来吹牛的。弟兄姊妹们，第五节他说，我怎么样，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这一些弟兄姊妹们都是值得夸口的，更可以夸口的他这里还没有讲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使徒保罗是在当时公会的成员，这公会的成员在当时必须在社会地位，在宗教的地位都是非常崇高，有知识的人，有学位的人，有学问的人才能够有资格。而且呢，这公会的成员就好像我们现在最高法院的法官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地位。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都没有拿出来讲啊。但是我们看见，当我们靠着肉体夸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偏离了航道了，已经没有对准那个标杆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小心的，有什么是可以让我们夸口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好好的一改进我们的态度。很多的时候我们看着自己有什么，可是呢，我们忘记了这一些什么都是从神而来的，好不好？我们要对准的标杆，那个标杆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第二部分要来看的。接下来我们要看，那到底这样的一个标杆，保罗要我们对准了什么？所以呢，我们继续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在第三章第十二节的地方，使徒保罗在这里第十二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 在这里啊，我们看见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啊，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的得着，到底什么是得着啊？这个得着这个字眼啊，在第十二节，光是这一节也就出现了三次这么多啊，哇，还记得吗？我们看见那个强调率啊，我们看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有重要的字眼，它同时出现很多次的时候，在这段经文里头有它的意义，作者有它的强调的这个语气。他说我已经得着了，但是什么是得着呢？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去看另外一个所谓的新汉语译本啊，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得着有什么样的意义。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比较靠近希腊原文的。第十二节里头，我们看见新汉语本怎么的翻法呢？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所以这个没有变，或已经完全了，我还是竭力追求，或许可以抓得住基督耶稣要我抓住的。哇，这里就有两个地方不太一样了。那个后面两个得着啊，它已经改变了。在翻译上，不要忘记，新汉语本是比较靠近希腊原文的。这个地方得着的第二个得着是抓得住，抓住，抓得住啊！而且呢，第三个是抓住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抓住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请问我们的圣经的人物当中，有哪一个人的名字，哪一个圣经的人物的啊？我们给大家一个暗示好了，在这个。旧约的创世纪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列祖有哪一位的名字是抓呢？啊，对了，那就是雅各。啊，我们看见雅各这个人呢，是生命当中呢，人如其名啊，他的生命当中呢，到处都要抓，什么都要，什么好的他都要紧紧的抓住啊！一出生呢，就抓住他的哥哥的脚出来的，用滑的。他哥哥出力拼着老命在前面冲锋，他抓住他的脚出来的啊！我们在这里看见雅各这个人，他的名字原来就是抓，他什么都要啊！他这里抓，那里抓，抓了很多的东西啊！连太太也抓了四个，对他来讲呢，其人非福也啊！他心里面很多的痛苦啊，都是这四个太太所带来的啊！这个不是，我不是在讲太太会带给你麻烦，而是你自己找的。Okay，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那个抓住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字眼，在这里使徒保罗在用的。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这个抓就让我想到，那雅各这一生到处在抓东西，但是他只有一次，我相信只有一次是抓对了。这个抓对的时机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一起来看。在创世纪第32章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32章的地方。当时这个情境啊，是这个雅各啊，已经被他的岳父啊，真的是逼到一个地步啊，他必须要离开。这个在当时啊，他岳父逼着他，而且他的这些兄弟啊，这他的这个太太的这个兄弟啊，也是给他有很多的压力。所以呢，他必须要带着他的全家大小还有所有的财产要离开巴旦亚兰，然后呢来到这个创世纪第32章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皮努以勒的。我们看见当时雅各把他的太太孩子财产奴仆都完全的送过河了，很奇怪的，他一个人就留在那个地方。 OK，我们看见在这地方，他把他的孩子们，他最爱的孩子们，他的财产，他的太太们就送走了，然后他自己就待在那个地方啊。夜间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啊，这个地方圣经记载的，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天使啊，就来和雅各摔跤。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人跟雅各摔跤的时候呢，雅各抓得非常的厉害。今天如果他参加这个奥运的摔跤比赛，我相信他大概会得金牌的。OK， 那在这地方呢，连天使都抓不过他，所以呢，在这地方呢，那个天使因为要走了，所以呢，他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走的时候呢，他就说啊，你要让我走了，因为天亮了。哎，雅各说什么？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雅各这一辈子啊，我真的相信这一次的抓才是抓对的，他抓到了上帝的祝福，抓到了上帝的自己。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我们要看见这个。在保罗的心意当中，那个得着是要紧紧的抓住，绝不放手，像雅各一样的。OK，我们要像雅各一样的，要抓住上帝要我们抓住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再看一次，上帝要我们抓住的东西，我们要紧紧的去抓住啊，不要抓错了。这个就是为什么第13节保罗接着说，你们要忘记背后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不是以自己以为自己已经抓到了，没有，还没有抓到，所以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做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目标。只有一件事要做的，忘记怎么样背后，努力面前。我们看见2020年已经过去了，不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有这样子的看见，它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我们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那在我们的面前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第14节的地方，他清楚的指示给我们看见那个标杆是什么，那个目标是什么，那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对象是什么。第14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是要我们对着跑的，要努力去追求的，要得在这里我们看见要得什么？要得奖赏。弟兄姊妹们，如果直接的用把这个中间的插入语形容什么是奖赏挪开呀，就是这么简单。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奖赏。”但是这个奖赏是什么样的奖赏呢？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要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能够了解的意思吗？其实简单的讲，就是对着标杆要得奖赏，对着标杆要得奖赏，这就是神他的心意，他要我们得着这个奖赏，所以他来呼召我们来得奖赏的。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这个样的奖赏。弟兄姊妹们，对不起啊，跟所谓的救恩是很大的差别啊！我还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哈，在我们的这个神学院有一个牌子上面写什么，你们知道吗？Salvation，Salvation，救恩 is free，is by grace。OK，他说 Salvation is by grace，但是呢，听清楚啊，Graduation is by work 啊，这个在我们的注册组的挂了一个招牌啊。他说：“救恩啊，是可以白白得着的恩典，但是要毕业呢，你就好好的去努力。同样的，这个奖赏呢，也不是白白让我们得着的，我们是要努力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对着标杆直跑啊，这个是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够去达到的境界。”所以，我们继续来看，那接下来保罗要我们如何来做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如何才能够得着这个奖赏呢？这个奖赏，弟兄姊妹们，要在审判的当中得着，但是这是在神的家中的审判，而不是在启示录的第20章所讲的那个审判。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奖赏是一个冠冕的审判，我们看见上帝要论功行赏，在神的家中，OK，所以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做？我们继续来看第15节的地方，在这里保罗继续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弟兄姊妹们，大家看傻眼了。第15节竟然有这样的名词出现了，什么是完全人呢？没有一个是完全人呢。如果我们真的要这样子来仔细的看，到底在显微镜之下谁是完全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没有人是完全的。但是这个完全人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仔细的去参考一些参考书，他会告诉你，这里讲到完全其实就是成熟的意思。今天在这地方，我们看见那个成熟要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意呢？今天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朝着这个成熟的境界，在每一个地步上，我们看见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要让我们借着这样子一个向前奔跑、为主摆上的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一步一步的不迈向完全。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每一个人的属灵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靠着神啊，能够有长进。今天不管你的2020年是什么样的属灵的状态，忘记背后，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目标是要有长进，不要像刚才我们所看见的97%的人，10年是白白的空空度过。OK，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第16节啊，他就告诉我们了，他更加仔细的来说明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怎么样，照着什么地步来行。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什么的境界，要继续的成长，要继续的迈进，让我们在生活里头能够长进，要好好的来成长，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同志们，你们看见这张图了吗？我不晓得当中有多少人能够指出来，马上一点说，哎，我就在这个境界的当中。我们中国叫知己知彼啊，你知道你自己吗？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属灵的境界在哪里吗？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不是在这里责备你们，我是在提醒你们。也说今天你跟我一样，我们都要有自知之明。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境界？就像保罗所讲的，我们到了什么地步？你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步吗？如果你不晓得，那你真的是亏欠神。OK，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在什么地步，还要向上迈进，要迈向成熟。所以那个完全是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要迈向成熟。所以，我们从这样一封书信里头，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给我们什么样的勉励，给我们什么样的劝勉，叫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来做。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应该有谦卑的心。我们不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来夸口，今天我们不夸口，我们有什么样的才干，有什么的恩赐？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操练，要去发展，要发现、发展、发挥。OK，发现、发展、发挥出来你的恩赐，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夸口的对象。今天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夸口的。OK，要夸口要指着谁夸口啊？指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夸口。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带着谦卑的心，不要靠着我们的肉体来夸口。今天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从神来的，不，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一个要有谦卑的心，第二个我们有专注的心。专注在哪里呢？专注在神要从上面招来我们。来招我们得着的那个奖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奖赏，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奖赏。今天上帝已经预备好了，但是你有没有专注在这个奖赏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世界上有很多的纷扰。我知道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甚至在教会的侍奉，都有可能给我们一些搅扰、纷扰，让我们的眼目调转到别的地方去了，而不是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定睛在耶稣基督要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个赏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专注的心，专注在哪里呢？专注在那个上帝为我们预备存留的冠冕，那生命的冠冕，那公义的冠冕。哎，弟兄姊妹们，就像保罗。在使徒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写的最后一封遗书里面，最后的一个部分，他讲这样子的话，告诉他所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说：“从此以后怎么样，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审判的字眼出现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论功行赏的审判。弟兄姊妹们，保罗已经有确信他能够得着这样的冠冕。他说：“不但要赐给我，这是保罗讲的，他已经有这样的确信了。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前， 我已经快要得着了。这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的地方，是他要离开这个世界殉道之前的话。但是他也讲，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不要靠着自己的肉体来夸口。我们要有专注的心，要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奖赏上，要好好的专注，让我们真的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能够专注在这个奖赏上。第三个，我们一个倚靠的心。今天我们在很多的这样一个为主摆上的这个日子里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自己能力的不足。我自己有很多的体会。2020年对我来讲，虽然我没有到很多的国家去做侍奉、做培训，但是弟兄姊妹们，我好像有一个发现，好像2020年对我来讲，那个侍奉的果效反而好一点了。这个是我要反省的哈。我的侍奉果效好一点，就我们侍奉的机会也加多了很多因为 Zoom 的关系、远距的关系相对的。无论是逐日的讲道，或者是培训教导，对我来讲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发展，使我能够多一点机会在不同的教会侍奉，OK，甚至于到 Maryland，的教会，我都可以逐日在那里讲道，但是我不需要飞到 Maryland 去，到 Houston 去，到其他地方。但是重点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样的一个事工繁忙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个软弱，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倚靠的心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倚靠神，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点都做不到。就像我上次讲到感恩的事情一样的，今天若不是神的恩典，你我都没有办法能够做工啊、上班啊，OK，甚至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在各样的繁忙的当中，我们要倚靠神。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讲到很多的喜乐的秘诀，就是要靠主常喜乐。OK，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靠主喜乐，那个是我们倚靠的心最大的一个。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操练的。我们看见那个专注是非常的重要的，倚靠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刚才我听见那个诗歌呢，就让我想到，其实人生不是非常的长的，接下来呢，我们看见呢，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头，我们需要如何的能够像这个赛跑里面的这些选手一样，拼命的怎么样向前奔跑？所以呢，我请弟兄姊妹们注意看这个影片虽然只有10秒十秒多但是呢，你们注意看。这些选手的表情，还有他们的当时的这个努力的情况。各位弟兄姊妹们，耶！看见没有，金牌得主出现了。这影片从头到尾，请问一下多长的时间了？10多秒。这个比赛多长的时间了？9.08秒、9.09秒、10秒最多了。弟兄姊妹们，很短的一个时间，我们看见这些选手，他们拼命的、竭力的，为的就是要得着那个金牌。弟兄姊妹们，10秒的时间，可能有的人的一生就为了这10秒，怎么样？一生不断的在预备，一生不断的在准备，一生不断的在那里锻炼，就是为了要这10秒能够拿到这个金牌。这十秒对我们来讲是很短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有多少年日在这个地上？这些年日相对的跟永恒比较起来，那又是多长啊？但是永恒里头， 我们有神的冠冕为我们预备，那是好的无比的。你现在就算你还能够活50年好了，OK？可是用跟永恒相对的比较起来是多长的时间？可能就是这10秒吧。如果这10秒我们都不能好好的去努力、去突破、去向前迈进，努力的去为了这个目标、为了这个标杆，对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奖赏。这个奖赏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预备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亏欠神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做，不要啊可有可无的。而且我们有很多的搅扰，会把我们的眼目调转离开那个目标。但是你如果有一分一秒离开那个标杆的话呢，你就很有可能偏航了，你就是非常危险的在这个航道上。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如何来做。刚才呢，我刚才在这个诗歌里头呢，就让我的感触非常的大。岂可空手回天府？今天不是只有全时间的侍奉的这些传道人才需要去传福音，才要领人归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好好的在余下的光阴啊，10年、20年、30年。哎，我不晓得，但是我要告诉你，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每一天我们都要努力。求主给我们恩典，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都带着谦卑的心、专注的心、依靠的心来侍奉神，对准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从上面而来的，在耶稣基督里神为我们存留的公义的生命的冠冕。他不但要赐给保罗，也要赐给我们这些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一起低头。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在这个新的一年，主啊，你提醒我们，用主你自己仆人的话语帮助我们了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提醒我们，千万不要靠着自己的肉体来夸口。求主也帮助我们看见了这个样的一个生命的标杆，就是从上而来的奖赏为我们所预备的，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预备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努力的对着这个标杆直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求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都赏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专注的心，也有一个依靠你的心，让我们靠主长期的在各样的繁忙的当中，我们每一天都依靠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但我们得着益处，使人得着益处，我们得着奖赏，最要紧的是要把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